但是你就看六祖坛经，他不是自主是禅的，他是如来禅的。六祖大师是学如来禅的呀，他是读金刚经的嘛，金刚经是如来禅的，不是祖师禅的。那五祖啊，给六祖讲金刚经的呀，是讲金刚经。你看六祖他是那么讲的嘛。不过有一地方我也不满意，要是夜间点上灯头蒙起来，就是我们两个也听，这个地方我不满意。这地方有什么不要不公开呢？要私自的讲呢？有什么事情要私自的讲呢？但那个说是六祖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啊，六祖在那里捣米，舂米呀、啊，然后五祖到那里敲了三下，那么六祖就明白了，夜的三更天，三更的时候，夜间三更的时候，到五祖那个房去，偷偷的在讲几个经。我因为五祖绝不会这样讲金刚经，一定是公开的讲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要偷偷讲呢？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啊。那为什么有这种事情？就是那个笔者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别人记录的，他的那个小见解，小小的见解，是这样子。我不这个地方我就不满意。我无法同意公开的说嘛，也不是一个丑陋的事情，怕别人看见我们俩的私自讲，也不是嘛，讲经是一个很光明正大的事情，怎么偷偷的讲呢？所以我也在想啊，后来的人呢，就实在是古来的禅宗的很多的大德都是如来禅，不是祖师禅，他们是学习如来禅有成就，有成就啊，而不是祖师禅啊。是后来又后来又后来的人呢、啊，才是开始祖师禅。但是祖师禅一开始，禅宗就衰落了啊，就不行了、啊，就不对了、啊。我们学习祖师禅呢，不但你自己很难得圣道，这是问题。另外，这个大乘经论多数不学习了啊！你不学习经律论是佛的智慧啊，他知道，是佛的智慧啊。我们像都大家都是佛教徒，我们为什么信佛？就是佛的智慧大，智慧圆满嘛、啊。我们应该礼拜赞叹，恭敬供养。啊，向他学习，这是他智慧高啊，不然有什么值得学习啊？那么佛的智慧呀、啊，我演说的经历论呢、啊，然后我们向他学习，我们也就有智慧，我们智慧慢慢的也就和佛合一平等，也可以成佛了。我不学习，反正只是看了一句话头，所以有人我在香港处遇见一个关于话头禅话头的演说。禅宗啊，不需要藏经，不需要，就是拿这个衣钵就可以弘扬佛法，可以建立道场。我听了这话，我都没出声，我没有和他去辩论这个事情。其实呢，不是的。我们看那韩愈是圆轨，是圆道，他那就是唐宪宗啊，唐宪宗迎佛骨。迎佛的牙，佛的牙还有佛的舍利呀、啊，就是和普门寺，就是什么法门寺，离长安多远一方，迎到长安去，迎他们的皇宫里供养，然后又送回去，就这件事。韩愈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官啊？他就写个《建佛骨表》，是叫什么？就反对这件事。唐宪宗火了，就想把他贬到潮州去了。而他后来他写那个圆道是圆回呢，有一句话引其人火其俗炉其居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他们出家人，当然不是指在家居士哈，只是这个出家人呢，人还叫他做人，就是叫他还虚，就这个意思。火其俗，就把藏经都烧掉，他把佛家的书都烧掉，他炉其居，他那个寺庙啊，我们大家来住， 就是把佛教文就毁灭了它。那这样的说，要是禅宗的说，你杀了藏经无所谓，我就一句话头就可以了。其实你不是，你一句话都不行的，不可以。我们不是，我们现在我还有，我现在我们现在的佛教遇见什么事情啊？我相信你们可能会知道这件事。南传佛教到我们这个大乘佛教这个区域来了，说你们大乘非佛说，就说这么一句话。说这句话，我们传统佛教的这些老法师有什么话可以说？你就是一句话头，你怎么来对付这句话？我以为你没有智慧，你的智慧不能对付这句话。这句话要是重要的说，就把我们中国佛教可以毁灭，可以毁灭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这样说了。但是你看印顺老法师，他忧心法海60年，其实应该70年，他就能写出了一个大篇著作反驳这句话，他就有这个智慧。他智慧从哪来的？就是他一直的读书，读佛教的经论、经理论，这个藏经啊，他从这大乘佛法的经理论里面开始智慧，他能反驳你这句话。当然印顺老法师见解呢，我们传统佛教也不见得同意，你不同意归不同意，今天我看呢，只有印顺老法师有这种能力能保护中国的大乘佛教，他有这个智慧啊。我们传统佛教的人呢，禅宗的就是念一句话头啊，你今天恐怕不能保护佛教，你没这个智慧啊，你不能保护的。我刚才又是，我现在又要开始放口过了啊，什么经都不要读，我就读阿弥陀经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很好，我赞成你求是阿弥陀佛很好嘛。但是中国佛教这样子做，中国佛教很快就灭亡了，很快就灭亡了。这样有几种情形呢，大家都这样做，都往上阿弥陀佛也好，也很殊胜，但这个地方是中国佛教完了。因为你光是就读一部阿弥陀经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呀，这很好啊。你没有学习经论，其他经论都不学，不学的话你的智慧能有多大呢？我认为你智慧不会很大。你讲经说法的时候可以没有疑问的，一定有很多讲错了的，一定没有疑问，我不需要听你讲就知道你会讲错，因为你讲的很多的话你都没学呀，没学你就会讲错呀。印顺老法师他说过他的事情啊，他说我读这部经啊，有些地方我不懂，不知道这什么讲法，心里都不快乐，不快乐怎么办呢？他继续读经，这部经读完，读那部经，读那部经，都有读读，哦，这个都有解释，一下子把原来那部经的那个疑问的地方解释空了，这心里快乐。所以印顺老法师他心里面有法喜，就是这么事儿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？你只学习这一部经啊，你别的经了你不学呀，你不行，你很多的道理你还没能懂。不明白啊，所以念阿弥陀佛我赞成，好过唱这个话头，求生阿弥陀佛很好，但是在这个世界的佛教的住持有问题，你没有力量住持佛教，住持佛教有问题啊，使那个佛教继续住持下去有问题，有问题的。所以呀、我为了佛法能够住持下去，你应该读，假设你的条件够，你要读广学佛法，你要广学，广学佛法的时候你的智慧会圆满一点，你讲经说法的时候不至于说错。也有的人说你是嘴巴皮，你没有修行啊，你这句话说的也是对，嘴巴皮，但是我来看嘴巴皮也不容易，也不是容易，你能讲说佛法讲得不错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也不是容易的。所以啊， 这是我就是说到啊，说到说是我们只插了话头啊，我不同意。念阿弥陀佛，我还是同意啊。但是要学习经论这件事啊，我们佛教徒你有条件应该学习。一方面你可以弘扬佛法，不至于说错话，不至于讲把佛法讲颠倒了，不至于啊。另外呢，你佛法学的多了的时候啊，深入经藏的学习佛法，开了智慧啊，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呢，他会写一部经，他也是说如是而问，亦是佛在舍卫国，他也说这是谁翻译的，也会写这句话，也后边也是坐立而去，也那个他文学好嘛，他会写一部经出来，但是那里面有他的邪知邪见。如果你对经论没有学过的，这部经给你看，你来评定，你来鉴别，这是不是佛法？如果你说啊，前面是如是而问，那就是佛法，你这人是糊涂头、糊涂虫吧？你是个糊涂蛋呢、啊！你没有鉴别的能力呀、啊，这可以肯定说是这样子，没有疑问的，你没这个智慧、啊，所以要不学习佛法啊。有问题，对于佛教的住持有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不知道怎么修行。我们中国佛教徒，我们汉人佛教徒有个问题呀、啊，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我念阿弥陀经，我念佛，这就是修行啊。我念《金刚经》，如是我闻，一直不在舍卫国，其实几乎都在什么什么这念。我一天念一部，念两部，我这就叫做修行。我有功课啊，念啊，我怎么样？这是修行。我一天呢、啊、拜佛啊，拜一千拜啊，很诚恳的拜佛，这些是也是修行。我也同意，你每天呢有功课念，身心清净啊，啊，没有远离尘世。啊，在寂静的地方做一个妙雅专修行身心，也是修行。但是我认为啊，不行，你有问题，你还是有问题啊，因为你没有深入的学习啊，你的修行就止于此。修行有什么呢？你有取着心呢、啊？你拜佛的时候，你有取着心、执着心在里边；你读经的时候，你有执着心。所有的修行里面呢，都有执着心在里边，都是有的呀。要是你能够深入的学习呀、啊，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或者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、《中观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啊，啊，《华严素钞》这个清凉国师不得了的人呐、啊，啊，这些呀、啊，这个一行禅师啊，这《大毗卢遮那神念加持经》啊。大毗卢遮那神念加持经哈，大日经啊，有一行禅师的注解，你读一读，这一行禅师不得了的哈。再说他还大智论也很熟，你这些古德的哈，尤其是科伊大师的著作、嘉祥大师的著作，乃至天台宗、华严宗啊，这些大德的著作你读一读啊，这不得了。你能够把这个或者大师的论呐、啊、深入的学习，瑜伽师的论深入的学习啊，你能够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了，从文字上能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了，你要再去读经，你来静坐修习止观，那不同，不一样，不是一样的呀。和完全不没有不学习佛法，我只是念念金刚经，我能背一金刚经，我就这么念，完全不一样啊。他那个修行啊，他在这修行中啊，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在里边，能破这个执着，能破这个执着心。我也是拜佛，但是他里面能破这个执着心，把这个执着心破出去了，就是圣人了，不是凡夫了。这不同啊，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汉文的佛教向来有这种说法，就是我也不想做大法师，我到佛像干什么？我就自己修行啊。他那意思，我要修行，不用到佛像，不需要学习佛法，我只要修行。这个见解是不对的呀。 是这个你到佛学院去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自己修行还是主要的目的，第二个可以为你讲解佛法，是两个目的的。因为你学习你才明白嘛，明白你才能讲解佛法。所以说你在家的时候，你大学毕业，你的文学特别好，我不需要学，我拿过来就能讲。是的，因为都是文字嘛，他的文学好嘛，也是文字。但是你叫他说良心话，他能不能讲经？不行的，有问题。他讲经一定也会说错话。要是经过一番学习，那就不同。经过了一番的学习，你再去讲经，那就不一样。但是有学问的人呢，他自然的心情，他高慢，高慢心很大。我跟你学，你的学问能有我大吗？自然他不肯当的学啊，他就要自己啊，直接就做大了，做大老法师了啊，就是这个情形。能肯出家啊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做为佛教服务很难得呀。但是你不经过学习都就不行，何况学问不够。我只是可以认识几个字，可以就修行，这就叫做修行啊。也可以说修行，但是不及格的呀。不是，你真实是通按文字到佛院好好学，好好学，好好学，深入经藏的通大诸法实相的，那个时候你自己修行，那是就是离无声法眼不会太远的，能得无声法眼，为人讲解不会说错话，不会一盲引盲啊，没有这个过失，所以应该是学习，不应该有这种看法，也是错误的看法，不应该那样子。而我们现在打禅期就是讲开示就好了，何必讲经啊？我们也可能有这个问题啊。其实呢，佛说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就是告诉我们做禅用的。做禅的时候，你做禅的闭上眼睛干什么？你眼睛的闭上眼睛，心里是干什么呀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。是要我昨天说过，按道理说打禅期的人是什么样人才有资格打禅期，才有资格打禅期，不是说我腿子好就打禅期，腿子好也是一个条件了，也是可以了，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叫做止，怎么叫做观，你才能打禅期的。打禅期的时候就是止和观，就是两个字。当然我将来这话是重复了，原来不是嘛，我只要一个禅话头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经论嘛，那么就可以打禅期了，加上个腿子好，坐那里念佛是谁就可以了嘛，这就可以打禅期了。其实不是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当然这我说这个话呀，我初出家的时候你叫我说这话我说不上来，我出出家还不如你们，我为什么要出家我都不知道，佛法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迷迷糊糊的啊。人家叫我出家我就出家了。当我逐渐的学习，逐渐的学习，学到了现在呢，我会说这句话。当然你们可能不同意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可能不同意，但是我认为你说这句话也可以哈。但是你要真实的深入经藏之后你再来批评我，你现在呀，如果你经论学习的不多呀，你还是闭口好。你闭口，真的呀，你对那件事不是太明白，你还不能发言吗？不能发言的呀。现在我把这一段文讲一下哈，就是这一课是能离部位，夫是世尊，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深心入法中，我事事不见不闻想。好，这是第二课啊，能离部位。我刚才已经把这个次第已经说过了哈，前边的一个意思说完了，这又有不同的意思，所以叫夫是。世尊他先说话之前呢，先 招呼佛，称佛为世尊。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哈，说我假设哈，我在受持读诵这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这个读诵啊，我们不是说咬文嚼字哈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我们读这个文经的文句，又能诵，就是不照本读，能够念起来，那叫做诵。而我们的佛教徒有的时候，你是照本读经嘛，但是自己向人说是诵经，这是说谎话的嘛，是不对的，要改变这个。我读经就说读经，诵经是诵经，是不一样的哈。这个受持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时时的读诵，时时的读诵啊，不失掉，不失掉啊。这下边有个身心入法中啊，是意，所以前面受持读诵就是文啊。我读，我能读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我又能诵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而且还时时的呀、啊、受持的，就是时时的受持。在其他的地方有说个温习的意思，不断的温习。我今天早晨能够读诵，我晚上还读诵，就是不，我今天读诵，明天也读诵，一直的这样的，那叫做受持读诵。这个受啊是接受，接受了啊，接受了这个受，照理说是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文和义。这里面有文句，文句里面文句是能全显的，义是文句所全显的，所表示的啊。我受之于心，领受在心里面，我能持不失掉，我受了以后就能不失掉，那这事不简单。就是你要时时的读诵嘛，你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如果说是我把法华经背下来了，你不天天背呀、啊，你忘记了，你隔几个月不背，会完全忘了，你再背背不起来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能够不失掉，这个持是不失掉的意思，那你要时时的、长时的读诵才可以。是身心如法呢，我要受持读诵《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呀文。里边的意义呢，我也能够思维观察，是不是呢？就是身心如法中，这个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心，我的这个了别的思维分别的心呢，不是停留在文句上面，在文句上啊，叫做浅，叫做浅，能入于意，就叫做身。身心入法中哈，这个身心入法中呢有两个阶段，一个思一个修。一个思，受持读诵要在文上，是文，听闻的文，属于文所成慧，文的境界。也身心入法中啊，有思维和修的这两个境界，这个思和修还是不同的哈。现在这里这个实际化缘的意思呢，就是他又能够啊思维这个意，思维这般若波罗蜜经的意。他心里面思维呢，思维这个意，这个心就与意相应。我们思维呀、啊，是昨天吃的面条，我心里面想昨天的面条一条一条的吃的什么味道，你心里这样想，心就和那件事相应了。现在他不是想这个尘劳的事情，是想着《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的意，他思维这个意是什么意啊？我们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》，你就知道：舌不可得，色而行识不可得；言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不可得；舌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不可得。啊，乃至无名不可得，行缘识十缘名三，乃至生老病死不可得。苦不可得，寂灭道不可得，十念住不可得，四正心不可得，乃至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，世间的尘劳不可得，出世的圣道不可得，心里面呢于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一切法， 就是你这么样思维的时候呢，心就入法中，与法相应的。与法相应的时候，就是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心入法中，我事时不见不畏想，就不没有恐怖想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实际翻译这个人呢，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啊。这个爱好和平这句话也有问题，也是有问题的哈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原来呀，是阿修罗啊，阿修罗是在须弥山顶上住的，在须弥山上面住。但是这个斯利欢音呢，和他们三十三天呢，原来是光阴天上的人，光阴天上的人就是二三天上的人，二三天的人死了呢，就是来到这个道立天，就是到了须弥山这来。但是这些人的相貌庄严啊，威德广大，阿修罗呢福德很大，这相貌不庄严，相貌丑陋。相貌丑陋是，但是很也是很怪，男的阿修罗丑陋，女的特别庄严，女的特别美。你这个众生是各式各样的情形。这个诸天呐、他来了以后，慈悲恶泪，慈悲恶泪，就指这个阿修罗说：“慈悲，你们不和我们不同类。”他的威德大嘛，而这个阿修罗的嗔心大呀，嗔心的人呢，他因为离。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，我走。阿修罗就撤退了，就跑到须弥山的边上大海里面去住去了。所以这阿修罗走撤退了，这些诸天就在须弥山顶占领了。占领以后，我们和平和阿修罗，阿修罗，我们从不要战争，我们要和平。你把人家的地盘占领了以后，从这以后不要再打仗，我们和平。这个事情我在想啊，真是也是个矛盾的事情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但是这时候时间都是久远的了哈，它不是今天的慈悲欢迎。所以外一个那是人间慈了功德大啊，他福德大，生了三十三天啊，不是接触的那个慈悲欢迎了，不是那个啊。所以就是这个慈悲欢迎爱好和平。这句话还是应该承认的，他不是最初那个时的怀疑哈，爱好和平，但是和阿修罗呀，就是从久远以来呀，大家结怨了啊，结上怨了，常常有斗争，这就打仗。我们人间的人呢，有关于爱的问题呀、有纠纷的，时的怀疑和阿修罗他们也是一样，时的怀疑天上的人呢。天，我们说天女很美了，但是她还不知如何，她要去抢阿修罗的女，阿修罗女，感觉他们还是更美，这也是有战争，因此而有战争，有这种事情啊。战争的时候，阿修罗也是很恶的，也有很多的神通力，人道力这个也是令人恐怖啊。但是实际欢迎信佛呀、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先入法中，我事时不见不畏想。心里面那个恐怖是这么回事，不见不畏像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不见有阿修罗可得，阿修罗也是舍受相应时，也是这样的哈。他阿修罗也有很多的武器哈，也有很多的问题哈。他能观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这个世界欢迎观察自己舍受相应时也是毕竟空寂的。所以不见不畏相，这是心里不见不畏的相貌，何况有不畏的心呢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呢修止观的时候，现在是8:30哈，我们现在静坐的时候，你也就是要用功啊。比如说我说是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也就是密心了不可得，也可以这样想哈。观我们的身体。也是因缘所有的，是毕竟空的啊。身体是有形象的呀，舍法啊，它是因缘所生，是毕竟空的。虽然行识也是因缘所有，也是毕竟空的。你这么思维，是吧？观他舍身相位处法也是毕竟空的。 言是耳是鼻是身是身是意识，也都是因为有是毕竟空的。毕竟空，你心里面与空相应的时候，你就能心就不受一切法，心就能离一切相了。然后在那里安住不动，安住不动，那就是天台智者大师说的体证治疗，就是体证治的境界。你这样子学习，好，你这样子止，这样观，这样观，这样子。成功了就是圣人的，你就是圣人的，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大毗卢遮那神念加持引，这是密宗的很重要的书啊。我在美国 Berkeley， 我同陈建民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呢，也是密宗的一位。很有名的一位啊，一位大德哈。我和他见面，他说呀、啊，密宗的书啊，很佛说的很少，就大毗卢遮那神念加持经，这是佛说的，还有一部是佛说，其余都是人说的，都说不说不对，菩萨说的，或是谁谁说的，佛说的就很少。而这个大日经里面有一句话哈，于诸法本寂，常无自性中。安住如须弥，是名的见地。我们今天的汉文的佛教很多欢喜密啊，其实密里面说的道理和显教一样，没有什么没有差别啊。当然密中还有一个有一样是和显教不同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修行到了等脚菩萨啊，你还得要念咒才能成佛，你要不念咒还不能成佛。是密宗有这么一话，有这么一件事，有这一件事呢。显教的人从来，如果你不看密宗的书，就没有这句话，就没有这句话。你读《华严经》也好，读《法华经》也好，啊，你读这个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经》也好，都没有这句话。显教的经论上没有这句话。显教的经论就是自利他修止修观功，灭除一切烦恼，智慧圆满了。那就是佛，没有说要不念这个咒就是佛，不是佛，你不念咒就不是佛，没有这句话。但是一有这句话，你接受不接受，你自己又有出问题。我们说都是佛法，大家也都应该不要歧视任何的佛法，你说的对，但是它里面有问题，那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现在不说这句话哈，现在又说这个哈。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念加持经这句话哈，我再念一遍：于诸法本寂，常无自性中，安住如须弥，是名为见地。这是经上就是这么说，这就是圣人。见地者，见到真理了，见到诸法实相的真理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边我们通常说出果圣人就是见地。其实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十国乃至佛都是见地，都是见到法性的力量。那么怎么叫做见地呢？就是于诸法本寂，常无自性中啊，就是对于一切因缘生法本性都是空寂的。于诸法本寂，常无自性中，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没有自性的。你对于这样的道理呀、啊，安住如须弥，安住那里像须弥山似的，这风不能鼓动它。不能动摇它，是你的心呢安住在诸法本寂这里不动，这就叫做见地，这就是圣人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这样修行，先成功了，安住如须弥，是名为见地，就是成得圣道了。这明明很明白的事情，就像那个匠人造一个镯子，这些零件都弄好了，一装就是个镯子，就是啊。我们修行也就是这样子，佛这么说，你这么样学习，学习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，就成功了。就是明明白白的这样做。所以释迦梵音说：“我四时不见不为相，不感觉有什么恐怖的事情。”这是在他的那个境界上，因为他有阿修罗布。阿修罗从他站，他就得不舒服，心里也不舒服。他们站作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诸天呢战胜了， 有的时候阿修罗战胜了，互有胜负，但是诸天多数战胜，阿修罗战胜的时候也有，但是比较少，因为是互相战争啊，它有部位相。其实这里边呢，也包括贪爱也在内。你要这样修行，也不见有贪爱相可得。我们在色声香味触上它有贪爱，我们看贪爱是毕竟空了，心里还有什么爱？你常常这样观，这样止，你这样观，今天也这样子，明天也这样子，慢慢的心与诸这个空毕竟空相应了，心里也就没有不为相，也没有欲，也没有嗔，贪嗔痴慢疑统统都解决了，你就是得圣道了。我们是在家一般的非佛教徒啊，他不讲究这个事情的，为烦恼所动啊，制造了很多的苦恼，然后要自杀要死，不活不下去了，那也无可奈何啊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听闻了佛法经论是这么讲，才知道哎呀，我心里有烦恼，心里发出不安，贪烦恼来了心里也不安，嗔烦恼来了也是不安，这个欲心动的时候也是不安，那就是有问题。如果把它消灭了，心里就没有事了，就没有事。但是你说空话没用啊，你这里要这样子身心入法中才可以。怎么能身心入法中啊？就是按我们来说啊，我们可能没有实际欢迎那么根性利啊，我们要比他钝啊，我们要是长时期啊自己常常静坐，或者有人打佛七，我们去参加，常常这样修止观，常常修止观，那你就成功了，你这件事就成功了。嗯，就是在医院里啊，他想要做医生啊，就去消医，今天也消，明天也消，把这件事消的呀都消了，应该学的课程都做好了，然后考试及格了。你可以挂，还可以实习，在医院里实习一多久，然后就可以挂牌做医生，是这样的。现在学习这件事也是一样，就这样就你就得圣道了啊。经论里面说的清清楚楚的，但也不是这么几句话就够了的，还有很多事要学习的呀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应该学习如来禅。你慢慢的明明白白的走这条路，你看你心里面不是很心里面很坦然，是前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去走这条路你心安不安？前面又有突围，你不是糟糕了？因为你佛告诉了这条路怎么走怎么走，很这条路很平，很平坦啊，很容易走，那这条路怎么不走呢？怎么偏要走那个？不知道，你也不是谁，我不知道。你走这条路，我想还是如来藏好一点。
夫次世尊，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身心入法中，我事事不见不为相。我们昨天讲这一段文，还我的话还没说完哈，今天还讲这段文。我要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，是指文句的。语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啊，身心入法中呢，是入于文所权益，文句的般若所权的真实意啊。所以我身心入法中，这个。受持读诵啊般若波罗蜜的文句，然后身心呢、入于文所权的意中。这个文所权的意 就是语言文字所表示的那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。所以从文字上去悟入所全意，悟入所全意呀，我们还是在分别心，用分别心呢思维这个所全意。我们这样子啊，我们这个心才能够悟入，离开了文字啊，我们不明白那个道理。要用文字来表示那个道理，我们就依据文字去思维，这是我们凡夫的可能做得到的事情。要是圣人呢，已经得圣道的人又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一开始啊就不没有文具，没有语言文字的这种般若波罗蜜，我们没有办法悟入所全意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非要有文具，我们从文具这里去思维，才能悟入所全意。但是在佛法上讲呢，这里边还有事情，还有一点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这个所全意啊，要没有文具的时候，所全意就没有了。这个地方啊，你们希望你们各位再要注意思维一下，要有能权的文具来表示这个道理，我们从这里才能够明白那个所全意。这是第一层我们能办得到的事情。但是这件事这样做呢，又不是究竟的啊。怎么知道呢？要没有文具的时候啊，所全意也没有了。还有，这是第二层意思。没有能权的文具的时候，所权的义理也没有了啊。我们说是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我们这么讲啊。这个空是所权义，依据能权的文具的开始，我们才明白一切法皆空。但是要没有能权的文具的时候，这个空也是不可得的。还有这么一件事，这么一件事啊，这个深入身心入法中啊，实在是这个意，是这个第二层的意思，去离一切文具，离一切文字，所权益也不可得了，那叫做法，身心入法中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个事情啊，也要心里想一下。才叫身心入法中。如果你停留在啊有文具来表达的意，你这个心停在这个意上啊，那不是，那都不是，不是身心入法中的。这里头有这么一件事情哈，我这一段文这个意思就说到这里，下文还有。有关涉到这里，我再重说哈，这就说这里。我事实不见不为相，那么身心入法中啊，还是假借文具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入于第一地了，就是见到第一地了啊。说明心见性，那么这就可以明之为说见性啊。我事实不见不为相啊，这是断惑，断掉烦恼了。我昨天说了啊，十地梵音呢，他有他的问题呀、啊，他就是有恐怖，就是阿修罗要同他作战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恐怖，因为这个作战的时候，有的是会打败仗，就受了很多苦恼。
但是是没有把握的事情，心里面担心呢，所以有怖畏。那么他要身心入法中的时候呢，这个怖畏相不见了，这个恐怖的相貌，你怕那件事的相貌没有了，那么也就没有怖畏的心了，也没有那件事，也就没有那样的心了，这个苦恼没有了，啊，这样子的这个身心入法中啊，就是见到真理，而事实不见不我相，就是断烦恼。要身心入法中才能断烦恼，不然的话不能断烦恼。